弟兄姐妹平安。暑假快要过了啊，孩子要上学了，所以大家要忙起来了啊。圣诞节不是圣诞，不是圣诞节还有半年。暑假的时间，我相信大家都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去旅行啊，休息一下啊。暑假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时间，是我们可以安静，我们也可以呢看看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个人呢怎么样继续的来侍奉神。今天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虽然是很熟悉的神迹，但是我看这个神迹还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的思想跟这个引导。所以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的念到第十一节，让我们一起的来重温这个的奇妙的神迹啊。好，我们一起来。好，请。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叫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哪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水，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到了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他喝足了才摆上次啊，你们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使徒约翰将主耶稣你在地上所行的一切都向我们讲解了，我们就将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就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就是你的圣灵透过约翰所写的，让这段经文成为我们今天领受你话语的一个的基础，也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看到主你在过去、现在跟未来，你都要做你自己美好的工作，也要使用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荣耀你。谢谢主，将以下时间交托，求你的圣灵带领，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要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将水变为酒。通常我们思想就是说，耶稣要显出他有能力，当然这个是真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在他开始侍奉的时间他要行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个是我们集中要思想的。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为一对新人他们这个七天的筵席到了中间的时候，他们的酒用尽了这个是对一对的新婚的一个年轻人是非常尴尬的事情，因为呢好像他们准备不够。耶稣的母亲就问他，耶稣对他儿子说，他们没有酒了，就好像请耶稣来想想办法。那么我们看这个水变酒，有些因为这个带了一些比较特别的眼光看耶稣这个神迹，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么用水变为酒我们 年轻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教会的讲解都告诉我们，哎，基督徒有些事情不能做的。好，第一啊，不能看电影；第二，不能喝酒；第三，不能跳舞啊。那第四就不能，当然不能 smoke 啊，吸烟。这些都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的行为的规则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啊。讲解这样教导我们就，但是年纪大了就发觉，哎，不是哦，圣经也没有禁止我们看电影，看你看什么电影吗？对不对？啊，今天看电视也是一样吧。所以后来就发觉，不能看电影这个规矩好像，不是太绝对吧？啊，跟着就想喝酒。保罗也鼓励这个提摩太，你的胃口不好啊。喝一点酒，哦，医生也说，哎，今天，红酒是非常对健康有益的，每天喝一点点啊，帮助你的整个的这个系统。会不会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喝酒是没问题的呢？啊，鼓励我们去喝酒吧，对不对？好像。这个的目的好像不是在耶稣的这个的这段经文，没有任何的资料给我们看到是耶稣在鼓励人喝酒，哦，只是说一个的婚礼里面如果没有酒，就是没有一种庆祝的一个工具吧。大家都觉得能够喝酒，能够为一对新人来祝福是一个好事，哦，所以呢，在中东的地方，这个近东的地方，这个酒就成为一个婚礼里面不能缺少的东西。好，哦，另外我们也可能就问了，是不是耶稣顺服他的妈妈的要求呢？因为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我们耶稣就好了，耶稣就乖，很乖了啊，耶稣很乖。耶稣就好了，妈妈这样要求，我就顺服他吧，顺他的意思啊，因为妈妈是在是我们应该孝敬的，我们应该尊重啊，我们应该顺服的，所以耶稣成为一个好儿子的榜样，对不对啊？我们也要学耶稣啊，听妈妈的话嘛。那经文好像也不是这样，因为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立刻的答这个回应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个看清楚一点呢，啊，第四节啊，原文作母亲，原文作妇人，哇，这个好像有一点这个奇怪啊。妈妈跟你说，这两对年轻人他们需要帮忙啊，耶稣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像后来反而是玛利亚顺服耶稣啊，玛利亚对这佣人说：“哎，他告诉你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因为他是主要的，他是哪一位这个的我们顺服的对象。”好像玛利亚反转过来，母亲是尊重耶稣他的儿子，而且呢吩咐这些的佣人要顺服耶稣，而不是耶稣来顺服母亲，哦，所以这个答案也好像给我们有一些怎么说超过我们所想的啊，就是耶稣不是要顺服玛利亚，反而是非常清楚地告诉玛利亚说：“我不顺服你，好，我有我的时间，好，你不能左右我做事的这个时间表，啊，这个你可以说也不是这里的意思。好了，我们在想的比较这个有圣经的基础了啊，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要显出神的能力，对不对？神要显出他的能力，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好，一般来说，耶稣行这神迹，是不是要显出他的能力呢？一 般来说我们说是对的，好，显出他是创造的主，显出他是大能的主。但是我们想深一点，所有神迹都是要显出神的能力，对不对？但是这里所讲的这个神迹究竟的意义，特别的具体的意义在哪里呢？耶稣行很多神迹，他也开瞎子的眼睛，他也叫拉撒路复活，啊，他也去有其他的神迹。那么所有神迹都是要显出神的能力。那么这个水变为酒的神迹，究竟它特别的意义在哪里呢？好，所以呢，我们要再回到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就是说，究竟啊，这个神迹要显出耶稣什么的身份呢？因为神迹其实就是要启示主耶稣基督是谁。每一个神迹都要显出耶稣某一个特殊的身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福音书里面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的这个的目的，就是神迹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显出耶稣的身份，而且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与他相连呢？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几方面指向这个神迹的意义。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对他母亲说：“母亲，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明显，主耶稣他做事有他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一个怎么样的时间表呢？如果我们念约翰福音，你就发觉耶稣的时间表是按照他的天父为他计划的时间表。所以他听到这个的拉撒路离开世界之后死了，他没有立刻的去救他，反而是在他住的地方停留了两天才去。好明显的，耶稣是有他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天父为他的时间表。另外一个，这段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提示，说这些酒啊是用水变成的。水在这里看到，我们是在这个犹太的这个的传统里面，犹太的这个宗教里面，在这个门口有六口石缸，六个大的装水的石缸，就是这些客人进来的时候要洗手或者洗脚这样的一个水。这个水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水所代表着旧约里面洁净之礼，一个礼仪的一个的这个的功能。水就是要洁净，但是这个洁净呢，是在这个的犹太的这个宗教里面是一个一个礼外面的礼仪的。但这个外边的礼仪是有象征性的，就是 symbolic 的。这个象征就是象征神要洁净我们的罪。那这个洁净的我们的罪不是直接从这个水而来，是透过这个水显出神将来在这个的末世的时候要带来这个真正的罪的洁净。跟着呢，你会说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水变为酒，究竟啊这个酒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酒所代表的就是葡萄园。 因为酒都是从葡萄来造成的。那么在整本圣经里面，究竟这个葡萄树、葡萄园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个葡萄园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国度。如果我们打开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亚摩斯书第九章，其实这个的以赛亚书也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葡萄树、葡萄园，但是呢，亚摩斯书第九章这里就讲到神在历史中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跟这个葡萄园有密切的关系啊，密切的关系。亚摩斯书旧约圣经第九章最后一章，亚摩斯先知他从圣灵里面得到一个的意象，得到一个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呢，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就看看第十三节。我们从十三节念到十五节，我们看看究竟啊，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葡萄树、葡萄园啊，这个葡萄酒啊，究竟是代表一个什么回事啊？我们从第十三节一起来念掉十五节。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触收割的，闯葡萄的必接触杀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收造果木树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亚摩斯先知他面对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他们被掳到这个亚述巴比伦。亚摩斯先知就预告神将来要带领他们归回。所以归回就是说归回耶和华，归回神所要他们住的地方，原来神给他们的一个的应许之地。在这个地里面有什么特点呢？第十三节，热节将到，这是就讲到末世的，讲到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什么日子？耕种的必接触收割的，全葡萄的必接触杀种的，大山要跌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第十四节，我必使以色列民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收造果木树，吃其中的果子。你看，充满的就是做葡萄园、葡萄酒、葡萄树这样的一个的比喻，就是说神的国度要透过他的仆人，就是弥赛亚君王，带来一个的丰盛的、荣耀的，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神的丰富的一个的时代。主耶稣在这里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是要告诉这些犹太人，我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我就是那个要带来以色列归回耶和华，归回应许之地，归回到神所为他们预备这个荣耀的国度。虽然这个国度最后的实现是在新天新地，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国度已经开始了，这个国度已经是为他们打开了神救恩的门。有了救恩的门打开的时候，他们也要在里面享受神一切的丰盛。所以主耶稣来的当他开始他侍奉的时候，他有一般的门徒，这一般的门徒其实 是跟随着一位的老师，他们觉得耶稣是他们的老师，耶稣是他们的拉比，耶稣是他们的夫子。这些门徒非常愿意跟随他，向他学习，他们也知道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所以他们愿意从耶稣的身上一起的来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但是在这些门徒的心里面，究竟耶稣是谁，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了解还是不太全面，不太肯定。耶稣需要用这个神迹向他的门徒来显出他是弥赛亚君王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当他们看到耶稣的神迹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耶稣所用水变成的酒，这个酒不是一些下这个比如说素质比较差的这个酒，而是按照这个管筵席的是最好的，素质最高的。这管筵席的人就对他们对耶稣说，你们这么奇怪，最好的酒把它最后，一般来说就是将最好的就给客人喝完之后再给他们是 次等的，最差的就是留到最后。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按照父神对他计划里面，最好的最好的留到最后。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last is the best. 奇怪，今天犹太人他们还是守住旧约，他们以为旧的都是最好的，但是耶稣告诉他们，新的才是最好的，因为新的是旧的一个的实现，新的是旧的一个的高峰，完成了，满足了神自己最高最高的旨意。所以你看第十一节，门徒看到耶稣的荣耀就信了他。我们有一些不大了解为什么这帮门徒现在才信耶稣呢？他们不是已经信了耶稣了吗？他们不但是跟随耶稣，而且被耶稣选为十二门徒，是最最内核心的这些的门徒，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常常在一起，怎么现在才耶稣行第二神迹他们才信耶稣？原来一个人的信心跟这些人对耶稣的了解是配合的。这些门徒从来没有很清楚的看到耶稣是弥赛亚君王，他们跟随耶稣了，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好老师，耶稣是一个神所差来的仆人，他耶稣明白神的旨意，他们要跟随他，跟他学习，跟他在一起。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看到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从来没有看到耶稣就是神在他的大的计划里面要完成神的国度，亚摩斯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的君王就是他们的老师。所以他们重新要调教他们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以为我们举手在布道会举手决志信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最清楚的信靠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不是这样。我在香港牧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很长久的历史，中国基督教会，我在一个教会是湾仔堂，这个教会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 20世纪60年代，这个教会有一个复兴，从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教会变成一个非常有福音的信仰的一个教会，有活力的一个教会。其中一个在这个的所谓改革的过程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位的弟兄，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在教会里面几十年了。他最近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开始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是非常传统的，教会告诉他们，所有东西都是按照规矩来做。他如果要进教会，他就要读这个信仰，然后呢这个拷问，然后就即使就通过他就受洗礼，他受洗礼之后，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教会里面很多聚会都是按照这个规矩，所有这些祷告啊，都是一些的比较规矩性的一些的祷告，都是每次都是背这些祷告都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人这个没有这个祷文就这样祷告。但是后来他去了大学，在大学里面呢，有些弟兄姐妹很热心，他看他们，咦，为什么他们打开圣经他们就可以查经呢？为什么他们闭起眼睛来就会祷告呢？为什么在这个夏令会里面这个牧师讲到了有特别的信息呢？这个牧师讲到他就记得这个牧师就讲到对他很大的一个的震撼，就是说这个牧师讲到这个的信心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创世纪第22章，创世纪22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的献以撒。这个弟兄一听就发觉这个牧师讲的非常好，而且呢他讲的这个真理实在是打动他的心。因为这个牧师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将自己完全献给神，信心就是将你自己委身于你所相信的主。所以他回去之后，他心里面非常的激动，他想到他虽然受洗礼3年，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信心是这样的。所以当天晚上他就向主耶稣祷告，将他自己献给神自己。他说那一天是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天。我看他这个见证，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的好，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信心并不是一个一步的东西，信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可能我们在布道会举手了，我们当时的信心可能只是说我要进天堂，我得到罪的赦免。但是我们还没有想到，原来信心就是将我们整个人献给我，委身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以前的信心是假的，而是因为我们对主耶稣的了解，对主耶稣的身份我们了解不清楚。我们以为耶稣只是给我们一个好处，给我们一个进天堂的这个的门票。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感到很好，因为呢，我们已经有得救的这个的条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我们慢慢在教会里面，我们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信耶稣也代表了悔改。悔改就是从自我中心的这个的地步回转到了以耶稣为主。我们也是一个过程，就是说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是谁。他不是说哎呀安慰安慰我们，给我们心中有平安， 啊，这个的这个的一个的老人家，他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将我们整个人献给他，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一样。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向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不是一些特别热心的基督徒他们才有的一个的对他们一个的要求，而是对每一个蒙神怜悯的基督徒的要求。所以我看这个弟兄，当他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他这样将自己献上给神，他真正的委身于基督的时候，他然后他就将他的领受跟其他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分享。我相信他这个分享非常 very powerful， 就是让每个弟兄姐妹都感觉到，原来对我们信耶稣是太肤浅了，太不了解耶稣是谁了。所以教会就，我相信可能不单只是他这样的一件，而是整个教会圣灵的工作，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教会后来被神使用，带来很多人归主。过去五十年，这个教会一直传福音，从一间教会发展到十八间教会。我看这个弟兄他的见证，我就看到神是在使用着他，鼓励了其他弟兄姐妹，而且神也恩待这个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不要停留在我决志信主那个时刻，我们信心要不断的要进步，有进步，因为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不断的不断的有进步。所以当主耶稣向门徒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他的荣耀的时候，这个荣耀其实就是弥赛亚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耶稣作为天国君王的荣耀。这个荣耀不单是要在历史中来彰显，这个荣耀也要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彰显。这样的一个彰显带来了什么结果？就是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带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的要他来，你来信耶稣得到罪的赦免，得到永生，这个是都是对，都是好，但是我们也同时要告诉他，你来要跟随这位弥赛亚的君王，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自己的天国的事工成为你跟我的事工，将他的这个荣耀成为你跟我去追求的彰显的一个荣耀。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我们在侍奉里面的领域不断的来扩大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一起的团契，一起的侍奉。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将水变为酒呢？就要告诉我们，最好的留到最后。以前犹太人以为他们已经抓到神自己的就是洁净之理，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这个不够，还要按照主耶稣基督他所带来彰显神国的荣耀来去信靠耶稣，来去服侍耶稣，彰显神自己天国的荣耀。所以今天我觉得耶稣这七个神迹里面最第一个神迹，他就开宗明义的讲出，跟着你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告诉这些的犹太人说，你拆毁这个殿，我三天就要建立起来。耶稣也是告诉他们，他就是神的殿，他就是人要敬拜的一个的中心。然后他对这个的撒玛利亚妇人说，那跟你讲话的就是他。因为这个妇人说，将来我们要见这个弥赛亚要到，他来了就叫一切告诉我们。耶稣说，这跟你讲话的 就是弥赛亚，我就是你所等候的弥赛亚。这个妇人的生命被改变。一直的我们看到耶稣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复活拉撒路，拉撒路的复活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哪个叫死人复活的弥赛亚，他自己也会先复活。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跟主耶稣连起来呢？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我们就要在祷告里面将我们自己的生命跟主连起来，不要将这个信仰当作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不要将这个福音当作是过去的事情，要将我们的信心当作是一个过去的事情，这个信心不断的成长，按照我们跟主的关系，按照我们对主的认识来增长，让这个的信心不断的来彰显天国的荣耀。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地上所行的是在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也超过了当时这些门徒他们所想所求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一个面貌平凡的这个的犹太的青年耶稣，一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木匠的儿子，竟然就是那天国的君王。不单是你要将来建立这个新天新地，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已经显出了天国你弥赛亚的荣耀。恳求爱我们的主，你用你自己的能力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君王，好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再跨前一步，不停留在说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紧紧得救了，我已经能够有进天堂的把握了，我就停在哪里。主啊，这个不是你的心意，你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你联合，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看到透过我们不但是个人，我们整个教会都彰显你自己弥赛亚天国的荣耀。求主祝福恩待在每个弟兄姐妹心里面动工，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将自己献给你。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